良友圣经学院，异端与极端。亲爱的弟兄啊，要为从前一切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尤大叔三节，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异端与极端》，我是李月新。来到第十八课，我们要探讨的个案是耶稣青年会。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耶稣青年会的起源和发展。耶稣青年会是在1992年由韩国人张大卫创立的。 这个教会又称为大卫教派，或者张大卫共同体。这个组织主要是向青年大学生传教。耶稣青年会在香港、台湾、美国都建立了据点，这些据点叫做中心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耶稣青年会已经迅速地扩展到世界各地， 包括了20多个国家和200多个校园。耶稣青年会以大学生、年轻人作为传教对象，所以他们非常注重网络事工。他们设立了多个网站，包括了基督邮报、福音台等等的网站，又出版刊物《基督新报》。这份刊物在2007年改为《基督日报》， 今天在中国称为基督时报。耶稣青年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非常迅速。与此同时，很多基督教的人士就发现耶稣青年会好像有一点问题。早在2005年出现了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名称叫做《警惕一个新异端耶稣青年会》。 这篇文章揭露了自从2001年开始，在中国很多的高校出现了一个神秘组织，或者它有时候是以某一个独立教会的名字来命名的，通常会自称是属于长老会的系统。这个神秘组织内部之间彼此有联系，这些遍布中国很多高校的所谓教会或者是学生团契， 其实就是耶稣青年会。不仅仅在中国，在日本，耶稣青年会也带来了影响。2007年，日本救世军的山谷真少校发表了一份很长的调查报告，这份报告引起了各地福音派基督教会的关注，有很多位基督教的牧者也跟耶稣青年会划清界限。 山谷真少校多年来仍然不断地搜集资料来指证张大卫。同一年， 2007年的年底， 香港的基督教成立了独立调查团， 他们在2008年4月发表了一份报告， 证实了耶稣青年会与基督日报是共享资源的。在内地，他们甚至提倡类似统一教的教义。 2012年9月份的《今日基督教》这份刊物指出，耶稣青年会是异端。他们发现张大卫在他的教导当中诱导跟随者说出所谓的彼得的告白。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宣认张大卫本来就是再来的基督，他不是耶稣基督的本身，而是一位新的弥赛亚。 他的任务是来完成耶稣在地上还没有完成的事工，这明显是违反真理的。2012年，韩国教会共融会举行了维护正统信仰委员会的会议，在会议上也议决确定张大卫是自称第二次降临基督的这么一个异端。从各种的证词来看， 耶稣青年会确实有它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耶稣青年会的特征是什么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它的组织体制，因为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。很多的异端都有非常严密的体制。那耶稣青年会 主要的事工我们刚才提过了，他们的对象是大学校园的学生。他们同样的有一整套严格的事工系统和造就的模式。他们的组织称为共同体，这个组织分成属灵、属魂、属肉体三个层次，三个层次就合成一个共同体。属灵的层次是招揽人加入的教会，比如青年传教会、长老会、使徒校园传教会等等。属魂的层次是一些文化机构，比如说报纸、网站等等。这些网站的名称有基督时代、福音网、万瑞科、伟联时代、喜年事工、好消息在线、圣经门户，这只是一部分。其实耶稣青年会的网站接近30个，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误入了他们的网站，跟这些组织来往，但是不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。至于属肉体的层次，指的是耶稣青年会所经营的公司，他们以财政供养教会和其他传教机构的发展，比如在中国曾经跟食品厂合作，又在各地设立了自动贩卖机出售货品。由此可见，耶稣青年会很有组织，很有策略，名下的各种企业足以维持这个教派的运作和发展。另外，耶稣青年会的组织内部是非常讲究等级阶梯的，一般来听到的称为羊羔。我们刚才提过了，耶稣青年会的对象是年轻大学生，他们采用特别的用语，比如说出生。出生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耶稣青年会里头做出彼得的信仰告白，这就是出生了，就正式成为耶稣青年会的肢体。在羊羔中间，如果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进一步委身全职接受差遣，他们到各地拓展传教的，他们就被称为干事。这些干事当中，有的之后再接受一些内部的训练，他们就有机会可以当上牧师或者是引导人，当然是更加的高级了。引导人在教会当中地位崇高，是牧养羊羔的人，他可以讲道。耶稣青年会声称引导人好像是摩西一样的人物，是神所拣选的，蛮有权柄。那么羊羔跟引导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羊羔对于引导人的教导不可以分析，不可以有疑问，要绝对的顺服，就好像对待神的命令、神的旨意一样。并且羊羔凡事都要向引导人汇报。其实我们可以推想，这是一种控制的手段。耶稣青年会里头也进行着一种密集的训练，教会要求羊羔要专注地听道、传道、祷告，并且羊羔每一天都必须听道。他们认为一生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为了这个道。耶稣青年会里面有所谓的40个道，羊羔一开始是接受这40个道的学习，连续40天不能间断。40这个数字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原来是根据挪亚方舟洪水的40天而来的。刚刚提到这40天不能间断，如果羊羔有一天没有听到，那么他就要花上3倍的努力重新开始。也就是说，羊羔要连续120天不间断的听到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羊羔脱离旧的思想模式，倒空自己，要跟随者更委身的去传道、去侍奉，甚至放弃学业也在所不惜。当然我们这样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猜想，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的操控， 连续不断的听到不间断，是让信徒根本没有空间来进行分析和反思。耶稣青年会的教导是非常保密的，引导人讲到他们是拿着最高级发下来的材料来跟着读，他们是从内部多个加密网站下载的，下载以后就读给羊羔和肢体们听，讲到以后的祷告也是按照材料来读的，并不是按圣灵的感动来祷告。而羊羔们的听到笔记是不准带走的，他们所说的理由是以免落入撒旦的手里。耶稣青年会的查经方式是一对一的，资料是根据张大卫所撰写的永恒的福音来进行，由100个课程所组成的。刚才提到的有40个道，40个道以后还有70个道，120个道，这是一个循环，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体系，整体性的说服或者是引导羊羔认定张大卫就是那一位再来的基督。刚才提过，耶稣青年会的传教对象是大学校园的年轻人，所以他们特别的注重媒体事工。耶稣青年会的媒体攻势是非常厉害的，也让信徒防不胜防。跟基督日报和耶稣青年会有关联的网站和机构非常的多，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一些了，其实还包括了两个在中国大陆的网站，一个叫做福音时代。福音时代主要是报道跟中国大陆两会有关的消息，但是这个网站不是属于两会的。还有另外一个网站叫做基督时代，基督时代主要报道在中国大陆里头一些非两会的基督教的消息。可见耶稣青年会的媒体攻势是非常全面的，以接触到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为目的。关于耶稣青年会的特征，有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，那就是他们的道德方面有很错误的教导。在耶稣青年会里面，他们教导撒谎是可以的，是可以接受的，甚至他们以圣经作为根据，他们说亚伯拉罕、妓女拉合也曾经撒谎，所以证明圣经也容许信徒来撒谎。他们说只要这个目的是善意的，撒谎也是一种智慧，也特别的鼓吹正义的撒谎。他们说为神的国度撒谎是为了保护道、保护教会，也是为了使再来的基督成功，避免重蹈耶稣第一次来临的失败。比如说他们会引用列王记上17:8-24作为圣经的根据，说要以谎言对付那些对于教导审慎怀疑的坏土壤，来鼓励弟兄姐妹说谎。成为了肢体的大学生，他们会骗父母，被教导向家人借钱，又或者把父母所给他们的学费奉献给中心。他们又说谎，隐瞒学业退步，甚至休学等等的事情。耶稣青年会告诉他们说，这样的谎言都是可以的。有一些离开了耶稣青年会的前成员，他们说曾经被要求离开家人，进行集体密集的训练，每天透过网站把当天的生活报告上传给领导。或者他们有的人被差派到海外，负责成立经济、文化和网络的机构。在中国的耶稣青年会会替成员安排婚配，他们说是神旨配婚。有一些弟兄姐妹太年轻，他们的年纪低于内地合法结婚的年龄，不能够向政府登记，而他们结婚了父母却毫不知情。也有一些是结婚以后生了孩子，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已经结婚的，这样的个案。 耶稣青年会另外一个很明显的，也跟很多异端相同的一个特征，就是非常崇拜领袖，神话领袖。耶稣青年会要求信徒说出张大卫是再来的基督，说出这个告白以后，信徒就会被赋予新的生日的日期。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耶稣青年会的一些特征。总的来说，耶稣青年会的总部和控制中心是在韩国。教派组织等级非常森严，分成羊羔、肢体、干事、牧师。羊羔对于引导人需要绝对顺从，他们也被要求要严格遵守生活纪律，每一天三小时的讲道，三小时的传道，三小时的听道，有培训礼拜和祷告的制度，都是单向的，并且是严厉的听道操练。他们也广泛的运用灵异解经，特别是解释创世纪、以赛亚书和启示录的时候。至于刚才提到的婚配的制度，他们采取的模式有一点接近统一教，他们叫做圣婚，是用来组成家庭宣教队伍的。也有一部分的成员被要求自组公司来支持传教活动，他们也提倡方言祷告等等。耶稣青年会采用的是精神操控的手法。早期的阶段，信徒会感受到很被关爱，但是渐渐的，他们就被要求脱离原有的生活圈，离开自己本来的结婚对象，并且组织会对他们委以重任，要求他们到耶稣青年会的公司或者是文化机构工作。有一些特别被看好的肢体会被要求参加培灵会，每一层的领袖每一天都要向自己的上级报告。另外，教会里面的成员对于教会的历史，他们在教会当中所听的、所信的道，以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方式，其实都要严格遵守秘密，目的是制造一个封闭的环境，让信徒没有办法跟外间交流，他们自己也没有空间去审视这一切是不是合乎圣经真理。
良友圣经学院宗旨，
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，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、忠心、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，建立健康教会，荣耀主耶稣基督。
弟兄姐妹，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异端与极端》。这一堂课是第18课，我们来认识一个异端——耶稣青年会。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耶稣青年会的一些特征。接下来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一同就耶稣青年会的教导教义来进行辨别和反思。耶稣青年会所教导的是张大卫所设定的四灵道神学系统，里面包括了宝血的十字架、时候和时期、终末论、新以色列等等的著作。这些著作的内容主要强调的是四个信仰重点，也就是建造地上大卫王国的终末论、灵魂体三元共同体的救赎论、144,000新以色列的教会论，还有最高上司张大卫的再临基督论。这些的思想都充满了异端的特色，我们逐一的来分析。第一方面是耶稣青年会的基督论。耶稣青年会宣称神预备了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要恢复神的国度，但是因为选民以色列人认不出耶稣是基督，施洗约翰又参与政治，所以没有办法把人带到耶稣这里。耶稣的门徒最后在客西马尼园睡着了，最后四散， 最终导致耶稣来到世界做王，恢复神的国度，这样的一个计划没办法完成。他们又宣称耶稣第一次来是失败的，在于门徒在客西马尼园没有把耶稣拥立为王。所以耶稣纪念会的最高上司，也就是再来的基督，就要在地上建立天国，在经济文化方面产生绝对的影响力。这是耶稣青年会的基督论。其实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，我们确信只有一位基督，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，有一天他还要再来。任何指称有另外一个再来的基督这样的说法，都是严重的违反圣经真理。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异端。第二方面，耶稣青年会的救赎论也是有严重的错误的。耶稣青年会声称，耶稣虽然还没有完成恢复神的国度的计划，但是耶稣被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钉死了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也就甘心地死在十字架上，代赎了人类的罪孽。张大卫共同体的核心历史道之一题目就是宝血十字架。不过我们很清楚，耶稣基督只有一位，他已经完成了救赎，有一天他要再来施行审判。张大卫声称耶稣没有完成救赎的计划，目的是要高举自己，强化自己自称是再来的基督这样的一个形象。耶稣青年会在末世论方面其实也有偏差。在末世论方面，耶稣青年会说基督还要再来恢复地上的天国。他们经过但以理书、启示录等等的日期推算，他们说基督再来的日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，这是根据张大卫的历史道里面所说的。但是基督再来并不是世界末日，也不会有世界末日。耶稣青年会声称所谓的世界的终末是人的观念改变，最后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，成为了地上的天国。耶稣青年会又说，基督第一次来做一个个人的典范，使基督徒学习效法的对象。至于基督第二次来，却要成为一个团体的范本，从而建立地上的天国，恢复神的国度。他们声称建立地上的天国要分成灵魂体三个层次，也就是教会、文化、经济三个方面。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，文化包括了媒体，包括了音乐，包括了大学教育，经济方面包括了公司、企业等等。这是张大卫共同体不断提到的和实践中的发展方向。共同体相信犹太人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，而基督徒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。至于建设地上天国范本共同体的，就是第三代的以色列人，也就是启示录当中预言的144,000人，也就是新以色列人。建立这个地上天国范本的新以色列人，他们跟随着道来建立地上的天国，这道就是启示录当中天使在说的预言，是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永远的福音。共同体的道是高于外面一切教会的，就是启示录里面所指的永远的福音。我们可以看见耶稣青年会声称天国是一个在地上建立的国度，并且在共同体的带领下由第三代以色列人建立，并且把这个地上的天国分成三个层次。当然这些讲法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。 最后我们来谈谈耶稣青年会的圣经观。耶稣青年会宣称圣经并没有完全，他们的最高的上司，也就是再来的基督张大卫，他所颁布的40个道才是最高真理，因为这个道在不同的层级会被隐藏，再加上可以撒谎，所以经常会有新的解释出现。另外，耶稣青年会也会在后期教导圣灵不是神，可见耶稣青年会的教导是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并且是经常转变的。总的来说，耶稣青年会是打着正统基督教的旗号，确实吸引了很多很热心的年轻人投身服事，甚至在早期有很多基督教的资深牧者愿意担任他们的顾问、董事等等。但是当然后来发现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才退出，这是异端危险的地方。对于一些操控系统封闭严密，不容许信徒质疑教主还有他的教导的一些团体，我们必须提高警惕，小心提防。今天这一课我们所介绍的耶稣青年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异端组织，提醒我们不要轻看异端所带来的破坏力。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我相信你的道路。